杨义臣吩咐把黑如龙推出去斩首。罗成在旁边过来说了，说王爷，您这是中了瓦岗寨他们所使用的反间计。您想啊，这个单雄信是单人独骑一个人来探通其阵，而且走的是黑如龙这一门，他为什么往这儿来？说明人家事先通过细作奸细把情况了解清楚了，这个黑如龙跟单雄信以往曾经有交情，单雄信救过黑如龙的命，那么黑如龙见了单雄信肯定要提其就好，黑如龙这个人又重义气，所以他就把单雄信放了。那么把单雄信这一放了呢，这个消息您一知道了，肯定要得把黑如龙给杀了。您要是今天把黑如龙真杀了，恰恰中了人家的计了，人家这叫不动一刀一枪，借刀杀人，给你们搞一个离间计，让你们自己之间自相矛盾。您想啊，单雄信探阵杀了一个副将邱平，然后您再杀一个黑如龙，单雄信这一来不虚此行啊，伤了我们两个大将。王爷，您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罗成这几句话说的，三江王杨义臣听起来觉得不无道理。杨义臣说，少千岁，依你之见呢？罗成说，依我之见呢，王爷，这黑如龙元帅不能杀，您得把他放回来，您把事情都说清楚了，问明白了，黑如龙是自己被的绑，说明他很忠于您，在被绑之前他也说愧对您对他的知遇之恩，黑如龙还是忠于大隋的，一个忠于大隋的将官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杀了呢？您要把他杀了，瓦岗寨听到消息之后肯定他们要庆贺的，以我之见，您把他放回来，跟他讲清楚，你跟单雄信以往有这么一段恩情，你感激单雄信的救命之恩，你把他饶恕了，把单雄信放走了，那么这个救命之恩就算报答了，以后单雄信如果再打通缉阵，再被你抓住，那可就不能再饶恕了，如果你要再这样的话，那你就是与敌寇为伍，那个时候再怪罪，这样的话您饶恕了他。杨义臣说，我饶恕他之后，那么这个钱字大营我还用他镇守吗？罗成说，当然您得用他镇守啊，我想王爷，你选定黑如龙镇守这钱字大营，那不是非常轻率就决定的吧，各个方面衡量，您认为他最合适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既然您认为他最合适，不要因为这一件事情让他心里边对您产生隔阂，您还让他去镇守那大营，我敢断言，您要是这么相信他，相反换取来的是他对您的一片忠心，这就叫用人之道。王爷，您说是不是这理儿？和这罗成几句话说完之后，三江王杨义臣一听，也对呀，这个罗成你别跟年轻，看事儿看得比我透亮，道理讲的是这么回事儿。对，我要真把黑如龙杀了，与我军不利，相反瓦岗军他们会要高兴的啊。好吧，少千岁，那看在你的面上，我就把他饶了，来呀，把黑如龙推回来。杨义臣一声命令下，外边把黑如龙推回来了，黑如龙推回来之后， 杨义臣吩咐松绑，旁边有人过来给他把绑绳松开了。松开绑绳，黑如龙跪到地下，谢王爷松绑不斩之恩。黑如龙啊，说起来就孤王本意来说，也不想斩杀于你，双方交兵未曾正式交锋，怎么能先斩自己的大将呢？只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太欠妥当了。方才幸亏的少千岁罗成在大帐之中给你美言几句，孤王也想啊，你这个人一向是个重义气的人，对待孤王也是如此。那么当年单雄信对你有那么一番救命之恩，你把他饶恕放他逃走也情有可原，但是从两国交战军事纪律上来讲，这是绝不容许的。孤王对你算是法外开恩，饶恕你这一次，不过下次如果再见着那个单雄信，再被你捉住，那不许你再放他了。黑如龙听到这里，王爷您放心吧，这次我放了他算报答了当年对我的救命之恩，再要是疆场见面，我们就是各为其主了。好，黑如龙但愿如此。你呢还回你的中军大帐，还去担任你的钳子营的主帅，不可怠慢，谨防敌人偷袭。谢王爷。旁边谢过罗少千岁，是罗少千岁给你讲的人情。一说到这句话，黑如龙来到罗成的跟前，多谢罗少千岁。罗成说，黑将军，不必客气不必客气，我只是在王爷跟前说了几句话，倒是王爷的明察事理，最后才这样啊。这样黑如龙站起身来告辞往外走了。那么给黑如龙举报的这个李飞呢，这李飞心里也合计，哎呀，闹了半天把他给放了，放了这我回去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在黑如龙手下当这差呀？这李飞就跟王爷说了，王爷您说我还回那营里吗？三江王说，你不回营里你上哪儿啊？啊，你还到他的营里去，我想黑如龙不会错待于你，要错待于女回来跟我说。哎，谢王爷。这李飞心想，他是不会错待于我呀，但是今后他就明白了，知道我是王爷你安排到他手下这么一个旁边的一个钉子，他非得想法把我起出去不可。明着起还行，就怕暗着起，没事儿给我老弄小鞋穿，让我脱也脱不下来，穿着挤得难受。哎，怎么也够呛。行啊，我先回去吧。就这么李飞也回来了。李飞回来之后见着黑如龙，这个脸色非常不好看，没话搭理话就把这大帐之中罗成讲情这个事儿跟他学说了一遍。就说，哎呦，元帅，这亏了这罗成啊，这少千岁罗成那看似真是料事如神呐。他这没话搭了话一说这一番话，黑如龙心里边就更感激罗成，心想幸亏有这个罗成给我讲情，要没有这个罗成给我讲情，今天说不定我脑袋就搬家了。黑如龙感激罗成。这罗成这是第一步啊，罗成有心计，大帐之中为什么要给这黑如龙讲情，罗成有他自己的想法。他听丁彦平说了一番话之后，就想有意的接近黑如龙，苦于没有机会。那么这件事情使他和黑如龙认识了。转过天来，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说，说我呢是同齐镇里边的副都总管，我应该上各个营房里边巡视巡视，查看查看， 布防如何？杨义臣一听，对，于是就同意罗成这个请求了，让罗成带着几个随从各营去走一走，也让大家伙认识认识。杨义臣心里边佩服，心想还是罗少千岁，这罗少千岁办什么事儿，别看年轻，少年老成，这将来必成为栋梁之才，必成为国家的大器。罗成借着巡查的功夫，就来到了黑如龙的这个钱字号大营。到了钱字号大营，一见这黑如龙，黑如龙一听说罗成来了，哎呀，真是想要感激找不着机会，想要答谢没有这种契机，这恰恰送上门来了。黑如龙马上把罗成就迎接到大帐之内。到大帐之内，罗成是假不假式的先跟着黑如龙说，黑将军呐，我今天到这儿呢，先看看你这布防情况。黑如龙陪着罗成就走出大帐，各个大帐从镇门到镇里头挨个都查了一遍。罗成就问呢，说你这个镇特点是什么呀？黑如龙说，我这个镇特点是陷坑翻板，各种坑，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、刀枪坑，还有毒箭坑，敌军如果攻打这个镇的话，把这个各种的陷坑这翻板往一撤，他们一个个就都得掉在陷坑之内。罗成说，那我们自己人在这来回走呢，说敌人没有打的时候，总镇通旗上没有指挥，我们这个每个陷坑上边都有盖都盖着呢，只有当敌军一进攻的时候，总镇通旗上面一发号令，我们这儿才摁动萧黄把这翻板撤去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好啊，巡视完了罗成要走，这黑如龙就说了，少千岁，要是往常来讲您应该走，因为您公务在身，今天我斗胆跟您说一句话，向您提出一个请求，您能不能赏脸赐光？罗成说，你说，我想摆上一桌酒席，请您在那吃顿饭，报答昨日救命之恩。罗成心想，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。罗成说，好吧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黑元帅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我今天就在这儿跟你痛饮两杯。好，于是黑如龙就在自己的寝帐之内摆上一桌酒席，就罗成跟他两个人坐着，罗成带着几个亲随在侧帐饮酒，不在一块儿。罗成跟黑如龙坐在这儿，把酒斟上，罗成跟黑如龙两个人先都喝了三碗酒，接着把酒又倒上了。黑如龙就说了，少千岁呀，今天我这是感恩酒，是答谢酒，跟您说，我知道昨儿个要不是您的一席话，我黑如龙就没有今天了，我得谢谢您，您对我这是救命之恩呐。 啊罗成说，黑将军，您知道我为什么给您讲这个情吗？不知道，你我过去素不相识啊，您怎么给我讲这个情？罗成说，这里头啊，不排除我为了大隋国朝，但是呢，也不光是因为这一个原因，从另一个原因，我是听你了一番话之后，我很受感动啊。黑元帅，我发现你是一个少有的好人，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有义才成大丈夫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大丈夫。你所讲说的当年在潞州天堂县开饭店那一档子事儿，那个善通善雄信救了你的命，时隔这么长的时间，到今天你还记着报恩，这说明你是个血性汉子，得恩不忘，这是人的品德之中的重要的一面。 我在心目当中怎么看你，知道吗？您怎么看我？我觉得你不亚如三国年间的关羽、关云长。哎呦，少千岁，这我可不敢当，我怎么能跟关羽比？是啊，那关云长在曹营12年，感激曹营对他的那一番厚待，后来在华容道上他把曹操给放了。按说该放这曹操吗？不该放。为什么放了？关羽重义气，关羽放了曹操那是违反军纪，应该受到惩处的。但是后世人们为什么没想到这点而赞美关羽呢？说他是一个忠义之人呢？就因为他这个事情做的合民心、顺民意，更多的人看重的是他这一面，说明这世上重义气的人是少数，了若晨星，屈指可数。在今天大隋国朝上上下下这么多的官宦，这么多的将官文臣武职，我见得多了，能如黑将军者我还没看见第二个。这罗成可真会刷色，真会捧人，真会戴高帽，讲究刷的一点不露声色，高帽给你戴上你都不觉着压得慌。罗成这番话说完了之后，黑如龙由打心里边往外对这罗成感激呀。少千岁，您对我过奖了，我怎么能比得了关羽呀？你比关羽强。黑将军，你知我从哪儿看的吗？关羽那是感谢曹营那种对待呀，你这是感谢救命之恩呐！啊，你这一感谢里边，你也冒顶着砍脑袋呀！你这么做了，我佩服你，所以我才在三江王跟前给你讲这人情。讲人情的意思也是想和黑将军今后我们要成为好朋友。来干一个，拱拱拱拱拱拱，说实话干一个。黑如龙说，少千岁，您说出这句话了要跟我成为好朋友，小人我是求之不得呀，我跟您怎么比呀？您是明月，我是小星啊，您是北平府罗王爷的少保，我出身于平民之家啊，您是世代赞英，我呢是穷苦传世，不能相提并论。您要说跟我交朋友，我觉得高攀了，实在是高攀不起。但是我有这么一点，少千岁，从今天开始，只要您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哪怕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罗成说，我呀也没有需要你粉身碎骨的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是交一个朋友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呢不错啊，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守好这铜旗镇，别让瓦岗军打进来，等着我们全部获胜之时，我们两个再详叙友情。哎，少千岁，您就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，我现在呀想为您效力，但是找不着契机，不知道什么地方您需要我。罗成说，现在我什么地方也不需要你啊。哎呀，话又说回来呀，恐怕有需要你的地方啊，你也帮不了我什么忙。哎，少千岁，您这什么话？您有需要我的地方吗？哈哈，这是笑谈，这是笑谈。来来来，咱现在干一个。说这话又干了一个。黑如龙这几碗酒下去就兴奋起来了。少千岁，刚才我听您那句话说的弦外有音，您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办。罗成说，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要办，我呀这回又到北平府到这儿来，家父临行之前再三的嘱咐我说，你到铜旗镇里边去给人家当镇胆， 去给人家当这个副都总管，这是你学习的一个好机会。你要知道，铜旗阵是三江王杨义臣自己精心设计多年的这么一个阵图。这个阵是根据东岭关的地势因地制宜摆设的阵，这个阵最难打，奥妙无穷。你到那看看，人家是怎么按照地形设置的这个阵，今后你少不了长大以后也要统兵带将，也要排兵布阵，如果能布出人家这样的阵来，你就是好样的。所以我到这来之后吧，我就跟我那老干爹丁老爷子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个铜旗阵到底怎么回事啊，说有很多阵都什么样啊，那阵里边都是什么呀。这老爷子说，我也不全知道，他这三我当时呢我也参加过主意，他后来都是学呀，我看一看呢。再者说我英名叫镇里边的一个，说这个阵图啊有一份就在三江王杨义臣那兜囊里边放着的，现在两军对垒，这个阵图绝不能轻易拿出来展示于人，生怕这个阵图被别人给偷走喽，给传到瓦岗山那个营里边去，这瓦岗山打阵那不就有办法了吗？所以说这一说我也不好找三江王要，就这样吧。我说还有没有阵图了，这丁老爷子说了，再有一张阵图在什么地方放着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呢为这个事儿啊我真挺着急，其实着急也没用，我看这样吧，等着最后胡了八都的这个阵我们取胜之后，我再想法再要这阵图的阵图。我也看不明白了，原来怎么摆的我也不知道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哎，行了，咱先来再干一个再干一个。说着话罗成又端起酒碗来了，这又端起酒碗来了，黑如龙端着这酒碗看着罗成，少千岁，您不是就想要这张阵图吗？罗成说，对呀，我想看看学学习。少千岁，您来对了，真搞到。